美国暂停对乌克兰情报支援，川普将考虑恢复对乌军援。阿拉伯530亿美元加沙新计划，三国都反对。杜鲁多话几时辞职取决于同新领袖的对话。报告指中俄关系复杂且脆弱，民众互报不满。美驻华使馆抗议中共在微博的审查制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日。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日，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表示，美国已经暂停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和武器运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表示，如果安排好和平谈判并采取建立信任措施，川普将考虑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拉特克利夫对霍士表示，在泽连斯基与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发生冲突之后，美国已暂停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和武器运输。川普对泽连斯基是否真正致力于和平进程产生了疑问，于是他说，我们先暂停，希望给双方一个思考的机会。我认为在军事和情报方面，这次暂停将让事情有新的发展，希望这一暂停能够很快解除，并将继续与乌克兰合作以实现和平。一位美国高级军事官员向 CNN 透露，美国已经削减部分情报共享，可能会影响乌克兰的攻防作战，因为乌克兰高度依赖美国情报进行战场监视。3名知情官员亦向《金融时报》证实，此举可能严重影响乌克兰军方锁定并攻击俄军的能力。但是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我们有 B 计划。在川普宣布暂停对乌克兰军援不到24小时，泽连斯基写信表示，愿意随时与川普签署一项协议，使美国能够从开发乌克兰自然资源中获益。马斯克发文写道，行动比语言更重要，让我们看看会有什么行动。5日，华尔兹对霍士说，官员们正在就日期、地点和谈判团队进行讨论，以最终结束战争。我们已经在讨论建立信任的措施，然后我们将向俄方提出这些措施，并测试那一方。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些谈判方向并推进谈判，而且真正提出一些信任建立措施，这样总统将认真考虑解除这次暂停。我们必须知道双方都在真诚地进行谈判，争取部分和平，然后是永久和平。从乌克兰和英国2月份民调显示，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的民众好感度明显强于泽连斯基。扎卢日内曾是乌克兰军队最早指挥官，因为2023年底对战局的判断与泽连斯基发生重大分歧，2024年2月辞职。YouTuber 悉尼奶巴认为， 从而家佢喺各项民调数据入边受乌克兰人欢迎嘅程度嚟睇，喺好多乌克兰心入边，战争已经结束。五号，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喺接受美国博主纳夫法尔嘅采访时话，希望川普能够同普京同泽连斯基一齐嚟白俄首都明克斯进行和平谈判。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将喺六号前往华府，与美国防长克格瑟斯会谈，讨论乌克兰和平计划。另外，每日邮报四号报道，川普正考虑放弃对北约嘅领导权。此前佢坚持要求欧洲盟友对欧洲大陆嘅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要求北约各国增加其国防预算。之前美国一直占据领导地位，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一职一直由美国高级将领担任，而家美国希望由英法将领担任呢一职务。一啲时政博主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想做欧洲嘅领袖，而家系历史性机遇。据路透社报道，五号马克龙向欧洲人发表讲话，话欧洲需要有能力保护自己，增加军费开支，重新实现欧洲工业化。法国愿意讨论将其核威慑扩大到欧洲盟国。法国同英国仍然是欧洲仅有的核大国。下个星期，法国将召集各国总参谋长，准备保障乌克兰未来的和平，希望能够说服川普站在他们一边，同时必须为美国不会站在他们这边的事实做好准备。法国政府发言人说，马克龙考虑与泽连斯基以及英国首相斯基贤一起访问华盛顿。美国副总统曼斯则对霍士说，最疯狂的是我们的欧洲盟友们，在媒体前拍着心口说我们支持乌克兰，私底下却跟我说战争无法继续这样下去，泽连斯基必须上谈判桌。而在川普放话要退出北约后，北约前将领说将驻欧洲的美军部队调往亚洲，而因应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威胁，日本著名政论家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理事长樱井亮子3月3号在产经新闻刊文表示，如果美国对正在进行的侵略视若无睹，俄罗斯和中共的连锁侵略就会接踵而来。川普政府就任一个半月以来正积极应对危机，展示了川普对中共严厉战略，包括稀土战略、格陵兰岛并扣案等，都是明确在军事上、经济上、战略上与中对峙。当下日本应站在推进美国将中共作为最大威胁的大战略立场上，与难以预测的川普实现具体政策。五号，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 Salon Hamas 的意思是你好和再见，你们可以自行选择，现在就释放所有人质而不是稍后，并立即归还被害人的遗体，否则你们就完蛋了。我已经向以色列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如果你们不按我的讲法去做，哈马斯成员将无一幸免。我刚刚会见了你们曾经扣押的人质，他们的生命被你们彻底毁了，这个是对你们的最后警告。对哈马斯领导层来讲，现在是离开加沙的时候，另外对加沙人民来讲，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们，但是前提是不要再劫持人质，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做，你们就完了。做出明智的决定就是释放人质，否则你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有消息说，川普政府一直在与哈马斯直接会谈，讨论释放美国人质。由多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埃及与阿拉伯联盟在当地时间4号在开罗举行峰会，针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未来发展进行讨论。 CNN 报道，埃及与阿拉伯联盟计划花费530亿美元在2030年前完成重建，同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取得真正的和平。报道指出，该计划将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五年内完成购物中心、机场等建设，同时用度假村、地中海旅游吸引旅客。参与的阿拉伯国家大多支持新计划，不过沙特等国表示反对。对这个计划，哈马斯表示拒绝。其高级官员祖克里说， 保留武器是哈马斯的红线，不存在任何的谈判余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晓治当日回应，这个计划无法有效解决加沙目前的局势冲淡，亦无法改变当地不适合居住的现实。川普仍然坚持将加沙地区开发成中东版里维埃拉的想法，暂时不接受其他提议。内塔尼亚胡亦表示反对该计划。时评人唐靖远对此话，美国同以色列反对这个计划最核心的因素就是要不要解散哈马斯，这个是美国版本的计划和阿拉伯国家的计划的最大区别。阿拉伯国家的计划实际上操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哈马斯客观地说，他在加沙地带加沙的民众里面，他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上一次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就在大选之中输给了哈马斯，所以才导致哈马斯掌控了对加沙地带的实际的统治权，养拥而患，变成现在哈马斯对以色列构成了这么巨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川普版本的计划是说希望将这块地方纳入到美国来托管，就是想要说借助这次中东战争的机会彻底的清除哈马斯的隐患，然后将整个巴勒斯坦当地的民众都迁移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去，这样的话可以彻底的清除了哈马斯可以再卷土重来发展壮大的火种。但是阿拉伯国家他们现在的计划相当于实质上是保留哈马斯的火种，哈马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之后，他有可能又会卷土重来，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就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X 推主以色列战争发文，新上任的叙利亚领导人沙拉建议所有在场的阿拉伯国家都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则说愿意开放阿拉伯国家的维和部队进入加沙维持秩序。埃及认为可以让哈马斯保留武装，但由巴勒斯坦当局挂名治理。唐靖远说目前阿拉伯国家所出的计划当然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比如说对约旦、对埃及，包括对叙利亚等周边的这些国家都是比较有利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现在最头痛的就是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他们都担心说如果说将巴勒斯坦的难民都分散了，就是接纳到自己的国家来定居生活，可能这个很多哈马斯分子就会随之进入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然后有可能就好像那些火种一样，他们可能又会在他们自己的这些相应的阿拉伯国家会造成极大的这种恐怖主义的危害。因为这个在过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在过去就是巴勒斯坦巴解组织，那个时候他亦是一个恐怖组织，亦是曾经被接纳到约旦、黎巴嫩等等这些国家，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给这些国家，这个是鉴于历史上的这种教训。所以现在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他们其实都是保持一种高度的戒备，他们不允许巴勒斯坦的难民再进入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这个是他们支持说就在加沙地带进行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最主要的原因。川普在5号表示对加拿大的大选感到好奇，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杜鲁多总理打电话给我问我关税的问题，我对他说很多人因为从加拿大边境流入的违禁药品而丧生，没有证据证明这种现象已经停止，他说情况已经很转立，但我说这个还不够，电话以相对友好的方式结束，但是他无法告诉我加拿大大选是在什么时候举行，这样令我不禁感到有点好奇。这个星期日9号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将选出新领袖，但杜鲁多这个星期二在宣布反制美国关税措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还未有确定他最后辞职的正式日期，他需要同选出的新领袖对话再确定需要几长时间的过渡期。杜鲁多发言说应该会很快进行，但在这样的过渡期，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复杂时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杜鲁多在2个月前宣布辞职，理由是不想因为内部斗争 而阻碍其政党下一次的选举胜利。他当时表示，在其所属的自由党选出新领袖之后，就会辞去总理和党魁的职务。经过一场简短的领袖竞选之后，联邦自由党将在这个星期日在渥太华宣布获胜者。竞选接替杜鲁多的候选人包括加拿大央行前行长卡利、前副总理方慧兰等人。获胜者将立即成为联邦自由党的新领袖，只是担任总理还需要宣誓就职。近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说中俄是百年成钢的真心朋友。不过最新调查显示，两国民众对彼此的不满和怀疑正在加深。阿波罗五号报道，美国研究机构各类实验室的报告指出，自从去年七月起，中国企业特别是银行业开始配合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行为，使得俄罗斯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迅速下降。有俄罗斯军事博主认为，中共并不愿长期支援俄罗斯，中共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所有可能的利益，包括俄罗斯市场和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却在关键时刻遵守美国的制裁。还有博主指出，中共甚至封锁俄罗斯官方媒体账号，这样令俄罗斯人质疑中俄盟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对俄直接投资亦较少，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房地产，而俄方希望的高科技投资却未能实现。数据显示，2013至2023年期间，中国对俄投资反呈下降趋势。另外，有俄罗斯消费者批评中国生产的汽车不耐行，垄断市场的趋势亦令人担忧。该调查指出，有很多中国民众担心美国对俄制裁会影响中国的经济，还有些人怀疑俄军的真实作战水平。另外，中俄此前的领土问题，还有逐渐紧密的俄印关系，都使中国网民对俄罗斯不满。两国民众的对双方的不满情绪正在加深，中俄表面友好的伙伴关系其实很复杂，亦很脆弱。美国华府使领馆官方账号4号在海外社交平台 X 发文说，自去年2月起，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官方账号上，所有的评论都在通过一个我们控制不到的不透明的程序进行过滤，只有经过审查批准的评论才会呈现出来。同时，该账号附上两张微博截图，照片显示为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两条微博。第一条是2月28号发出的，有102万浏览量，内容写到美国支持言论自由。2024年2月，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网民涌入我们的微博账号进行自由公开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在其他地方是不允许的。那之后，有人一直在对我们的评论进行过滤，我们强烈反对。第二条是3月1号发出的，有107万浏览量，称上一条微博已被外部当局审查删除，并继续表示抗议。这篇美国驻华使领馆在 X 的贴文，直至5号中午已有95万浏览量。有网友留言说，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才是言论自由的社会，这个在共产中国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共最怕中国人民发表不同意见去批评中国政府。还有很多人说，微博上最硬气的也就是各个使馆了，美国大使馆太强了，点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